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祝你平安。我们谢谢各个团契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敬拜，他们临场不乱啊，他们也在这里单纯活泼，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常常把我像小孩子一样带到神面前，赞美主。那感谢神，今天有机会啊，和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一起敬拜神啊。有的时候我常常出去去其他教会讲道的，所以主任很多时候也见不到弟兄姐妹，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我感恩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可以了吗？感谢神啊，起出了爱心。请问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呀、从头到尾认真的仔细读过启示录的？有一些不多啊。如果你没有的话也不要内疚啊，你不例外。因为常常我们觉得启示录呢是一本非常难也非常深的书，不容易读，所以有的时候也就忽略了这本书，不敢问津了。那启示录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很多的表征比如七个星七个灯台今天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还有七个印七个碗四个活物大红龙等等，有30多个表征有的弟兄姐妹一看到这些表征就一头雾水觉得寓意太深，不太明白呢，就说启示录是一卷天书意思就是不太容易懂有的人甚至说是猜谜就太难了，就忽略了这本书。这实在是有违主耶稣当时亲自吩咐使徒约翰写这本书的那个初衷。启示录这卷书成书于主后95年，那是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主耶稣的12个门徒，有11个门徒包括后来补选的马蒂亚都已经为主殉道了，所以唯一幸存下来是使徒约翰他也那个被放逐到阿摩海岛，在那里呢主就用一连串的那个意象向他启示，把他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因为当时教会正在受逼迫，所以圣灵呢就用表征的言语来安慰教会，来激励教会，所以至于当时当权的那些迫害教会的人呢都没法看懂启示录。但这卷书在教会弟兄信徒之间传送的时候呢大家都看得懂今天这些表征呢符号都已经很明白的解明了，对我们来讲就更容易。启示录，这个好像不灵了是吧？OK， 明白了。启示录它的希腊文的原文是这样写的，那个荧幕上读的是叫做 Apocalypse， 在拉丁文和英文里头都按照读音把这字引进来了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熟悉的 apocalypse 那个字 apple 前面那一个就是揭开的意思 calypse 就是 part， 所以合起来呢就是揭开 part， 就是启示录是一个揭示神的计划的一卷书，是很重要的一卷书那我们要不要读启示录要读启示录如果我们没有读启示录，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整的看整卷圣经，因为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是神启示的总结如果圣经没有启示录呢也就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书了。那启示录和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遥相呼应，写出耶稣呢是 Alpha， 耶稣也是 Omega， 他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就跟我们唱诗歌唱到的，他是被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在创世纪讲到神起初创造天地，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 最后就是新天新地的显现，啊，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为什么到启示录是要新天新地？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天地万物，但是万物之灵的人呢，却堕落了，对不对？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发现自己原来赤身露体，就从此蒙羞，就远离神，罪从此就进入了世界。那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其实没有费很大的功夫，他说有就有，六天就创造了宇宙万物。但是在到启示录为止啊，神却要用整个人类历史来拯救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代啊，拯救一代又一代的那些罪人，用整个的人类历史来做这件事情。人类历史要到什么时候结束，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才只有什么时候造成啊建成。所以创造呢是简短的啊，建造呢却是漫长的啊。神启书是完成了创造，到最后的启示录呢是建造完成。那我就问弟兄姐妹，今天神在我们中间建造什么呢？神今天在我们中间建造他的教会啊，这就是我们要读启示录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因为启示录就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对不对？我们看哪七个教会啊？这七个教会如果你熟悉的话，都是在地中海北部，我们知道是亚细亚地区 Asia 亚细亚地区的七个教会，对不对？那么分别是啊，以弗所啊，看不清楚吧，太小啊，士美那、别加摩、推牙推那、迪萨啊、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家，这七个教会。那我们今天只看第一个教会啊，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是在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境内，但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它是整个亚细亚这个地区的省会啊，它是一个行政、商业、交通的一个中心。你看这个以弗所这个地理位置呢，它也刚好是那个爱琴海这个门户样的，所以有点像爱琴海的大门。因为当时很多人从亚细亚的人都要来到以弗所，然后呢乘船去罗马啊，它是一个交通要道，也是行政商业的一个中心。不但这样的，以弗所呢也是当时的宗教的文化的一个中心啊，它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神庙啊，叫做女神雅典米神庙 Artemis， 在罗马那个神话里头也叫做什么戴安娜，月亮女神啊，同样一个东西。这个神庙花了120年才建成，是当时候啊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可见这个神庙很大啊，与当时候的埃及的金字塔呀、亚历山大的灯塔呀都媲美的，所以很大。当时候有很多的人去赶这个庙会，特别是很多的妇女啊，为了求子啊，他们去赶这个庙会。这庙会呢是按照我们知道呢，就记载呢都是很淫秽的庙会啊，就是不洁的庙会。因为很多啊妇女去那边求子呢，甚至与那个祭司苟合啊，所以是个很罪恶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人呢借机就做生意啊，就是啊打造神像啊，做生意啊发财。那使徒行传19章记载了啊，使徒保罗来到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告诉以弗所人啊，说雅典米女神呢是人手所造的假神啊。当时候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迪米丢的那个一个银匠，他担心自己的生意啊受到那个影响，对不对？断了他的财路，就煽动众人呢要加害于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记载的这样一个故事。 啊，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这就是当时候啊引起骚乱的那个露天的那个剧场啊，露天剧场，你看很大的，可以坐25000人，大概我们 Duke 所有的学生，甚至 UNC 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装得下，所以那是很大的一个露天剧场。但是感谢神，那次有当地的那个信徒保护保罗，所以保罗没有啊受害。那事实也是证明使徒保罗说的一点不错，雅典女女神是一位假神啊！你看今天这个雅典女神庙呢，已经是一片废墟啊。当时候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今天是一片荒场。今天以弗所整个一个大的城市已经不存在了啊，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候那么优良的港口呢，今天也是没有很多啊利用，而是呢人们的度假的地方了啊，一个度假的海滨。当时的繁荣呢，也剩下也是一些遗迹了，这都是今天以弗所去参观的人可以看到的地方啊，啊景观。但是今天去以弗所参观的人，很多人呢会去看一个地方啊，就是使徒约翰的坟墓，这是使徒约翰的坟墓，好多人去观看这个地方。为什么使徒约翰他的坟墓会在以弗所呢？啊，所以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信息了啊，因为这与以弗所教会有关系。所教会有关系，这是今天还存留下来的当年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柱子。当年以弗所教会蛮兴旺的啊，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教会。从建这个教会的建立到牧养，可以说都是当时最好的传道人啊。我们来看看当时有哪些传道人在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首先以弗所教会是谁建立的？保罗建立的，对不对？保罗第一次大概就是去以弗所，是他第二次他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去到以弗所。他去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就去了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呢，在那里宣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啊，并和犹太人辩论，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保罗第一次去以弗所是跟谁去的？有没有人记得？亚基拉和什么百基拉啊？那个时候他去的时候，那个去了以后，他离开的时候就把亚基拉和百基拉呢留在以弗所兼顾教会。那我们还知道使徒行传也记载，后来还有一个人去了，圣经称他是很有口才和学问，就是亚波罗，对不对？他讲到大有能力，也在那里协助亚居拉和百居拉的兴旺福音。那么知道后来第三次保罗又去旅游啊、不是宣教旅程的时候呢，他又去了以弗所，这次待的时间更长，他待了2年多快3年的时间，在那里劝化众人，也一并赶鬼啊。因为以弗所那个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所以这3年当中有很多人，不管是犹太人甚至是希腊人，都好多人听到了福音啊。所以以弗所有很多的啊很好的当时的传道人在那边。那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后来保罗的真儿子，主里的真儿子提摩太呢，去那些什么牧养那个教会了，对不对？而且后来在教会逼迫的时候，使徒约翰他就是被放逐在离以弗所大概50个海里的一个海岛上，叫做 Patmos， 就是那个拔摩海岛。那我们知道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就写下了我们今天要看的启示录，对不对？那后来约翰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年纪很大，年老了，所以他就留在以弗所那边侍奉神，成了以弗所教会的一个长老。所以你看看这个 list 啊，看看这个名单哈、啊，以弗所教会真是一个蛮蒙神祝福的啊，蛮有神的恩典的一个教会。以弗所这个几个字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令人羡慕啊，以弗所。所以它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一个教会。 我们知道在新约书卷里头有很多卷书啊都提到以弗所，特别有一卷书是专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对不对？是哪卷书？以弗所书，对不对？以弗所是很宝贵的一卷书。有人说，如果把保罗的书信比作一个皇冠呢，以弗所书就是皇冠上前面的一个明珠。所以以弗所是个很了不起的教会，在当时候教会初期历史上呢，有三个教会形成了当时的福音一个大的三个中心。我们再回到看这张图，第一个教会我们知道就开始于耶路撒冷，对不对？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开，向外邦传开去。第二个教会就是看到耶路撒冷上边的那个，这是耶路撒冷啊。第二个教会就是从耶路撒冷上边那个安提阿教会，耶路撒冷差派巴拿巴去安提阿，对不对？巴拿巴呢又到大数据找到保罗，说他们同工至少有一年时间，他们建立了以弗所教啊，建立了安提阿教会。那从此安提阿教会成为他们宣教的一个基地，他们把福音从安提阿那开始呢，保罗有三次宣教旅行，对不对？就把福音传向其他亚洲其他地方，也传到欧洲。那第三个中心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以弗所了啊，因为神差派保罗、亚居拉、百基拉、亚波罗还有谁提摩太、约翰在那边建立教会，希望福音成为一个当时候福音的一个去欧洲的一个大门。也有人把以弗所称作当时殉道士之门，因为很多当时的那个信徒殉道的都是经过以弗所那个送到罗马去行刑的啊。所以以弗所跟那个其他两个安提阿教会跟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形成一个福音的大三角。那门徒，耶稣的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啊。好，怪不得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个启示录里的那个七卷七封信，写给教会七封信，第一封就是写给以弗所，因为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啊。这七个教会我们就来看以弗所了哈。那主耶稣说什么呢？对以弗所教会，主耶稣吩咐使徒约翰这样说的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好，马上这里就有好多表征了，对不对？符号，七个星和七个灯台。”七个星指什么？七个灯台指什么？其实很简单的啊，因为如果你看以弗所的话，在前面他已经给我们讲清楚了，在一章的二十节啊，他这样说的：论到你所看见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简不简单？很清楚，是不是？以弗所那个启示录不是那么难啊，其实很多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七个灯台就是主耶稣吩咐约翰要去写信给他们的那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星呢，就是七个教会要来接受这七封信的信使啊，可能是这七个教会的长老或者监督，对不对？那这里说这七个灯星在手神的右手当中啊，这个神呢在七个灯台之间行走，因为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对不对？所以经常在我们教会当中呢行走啊，留心查看，要保护我们，也提醒我们。那主耶稣对着以弗所教会有什么提醒呢？啊，我们就来看下面三节经文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好不好？慢慢整齐的声音来读，请。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了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里我们 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以弗所这个令人羡慕的教会啊，有最好的开创者啊，最好的教导者，最好的牧养者，他们也有很多得胜的光景，对不对？这里第二节第三节说到了有好的行为，对不对？肯为主劳碌啊，也能忍耐不倦，不容忍恶人。他们还有属灵的眼光，试验假的使徒，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却责备他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我觉得理解这段经文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呢，就是从新郎与新妇的角度来理解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啊。因为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啊第五章很清楚的把基督比作什么？丈夫，对不对？教会呢比作新妇。这是教基督与教会是一种爱的关系，就跟丈夫与新妇一样的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说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保罗用丈夫与新妇的比喻啊，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并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指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说的啊。那如果从新郎和新妇的角度来看基督和教会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什么是起初的爱心，什么叫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会说怎么起以弗所这样一个对神忠心耿耿的教会啊，为主劳碌也为主忍耐的教会，怎么还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很多人喜欢看电影啊，我就给你们设计一个电影或者电视一个场景啊。啊，父亲节马上到了，下个星期，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模范的父亲或者是模范丈夫啊，对家里非常摆上啊，对太太也忠心耿耿的啊，任劳任怨。但是我今天给您的镜头是这样的，就有一天这个丈夫回到家里呢，突然发现这个太太的脸色不是太好。那丈夫就很纳闷呢，就问长问短，胆都不得要脸，妻子不说话啊。但最再三的追问之下呢，有下面这一段对白啊，我念给大家听啊，一段对话。在丈夫的再三追问之下呢，太太突然就问丈夫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丈夫一下子问的那个蒙头转向啊。啊，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不爱你，我爱谁呀？对不对？他说，我对你从来没有三心二意，总是兢兢业业的建造这个家，啊，才有我们这今天这个样子，大家都很称赞我的，对不对？我有哪点对不起你啊？那妻子就回答这样说的，他说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变了。他说，你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愿意和我在一起了。不像以前那样愿意和我聊天，说话呢也没有像原先那样的温柔了，也不像原先那样注意我，我穿什么衣服你都不太管了，都不在乎，熟视无睹了，你一点都不爱我。丈夫不以为然，他是这样说，他说那都是我们刚谈恋爱刚结婚会那样，对不对啊？他说我们现在都是老夫老妻了。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住在宿舍啊。现在你看我们丰衣足食啊，丰衣足食，有房子啊，有车子，还不止一辆啊。我们出去上班办什么事情，我们都开自己的车，大家都不耽误的啊。我们回到家里呢，我们还有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书房啊，我们有自己的电脑，我们互不干扰。太太这个时候就打断了丈夫了，她说：“我宁愿要以前的日子，穷日子。”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太太愿意要以前的穷日子？因为那里有什么？有起初的爱心在里头，是不是？有一种互相吸引， 那个一种爱的感觉在里头，是不是？我听别人说过，说谈恋爱的时候没有钱，只能买一杯咖啡，冬天很冷，四只手捧着一杯咖啡取暖，口袋里没钱，但是心里很温暖。我自己不喝咖啡啊，我没这感觉，但是我知道这就是起初的爱心，对不对？我们留恋着起初的爱心。那现在弟兄姐妹，主耶稣也是要我们以这样的爱来爱他啊，因为他就是这样爱我们。虽然主耶稣的爱远远高过我们人的爱，但是我们可以从人的这个爱情啊，人的爱中呢，能体会神的心意，是不是？来了解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教会与神的关系。以弗所这个令人羡慕的教会被主责备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又是怎么样啊？这是不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好的提醒啊？因为一个人离开起初的爱心，不是 overnight， 不是一下子就离开的，不是说今天爱明天突然就不爱，而是什么？慢慢一点一点渐渐发生的，是不是？这在我们夫妻之间的爱，如果失去也是慢慢失去的啊，亲情的爱也是在慢慢的失去的，同事之间的爱，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也都是这样慢慢的一个过程才会失去。两星期前 Memorial Weekend 的时候，我去了那个 Princeton 那边讲道，因为那是我来美国以后，我跟小东在那边第一站，我们在那边读书，在那边受洗信主，也在那边结婚，所以那边我们认识很多多年的老朋友啊。所以这次我去呢，就一个朋友来看我，他们一对夫妻来看我啊，走的时候下好大的雨啊，我就送他们喽。到门口的时候，先生一看好大的雨，他就拿了伞就先出去了。我想他是那个先去把那个车发动以后开过来接上太太，对不对？还没想到他走的时候，这太太想想用不着了，他说等一等，就跑得过去，然后呢把那个脑袋呢伸到伞底下去了，然后就看着他们把车开走了。但是我想了很久，我想我认他们十多年了啊，我想可能十多年前可能不是这样一个场景的啊，因为这个打伞，我听那个好多牧师讲过打伞这个情节啊，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爱情是在哪个阶段的。他说如果你看见那个男的打着伞，自己淋着雨也不怕，为了就是给女的挡雨的，这个时候他们是谈恋爱。他说啊，等到两个人都亲亲密密的一起在伞底下呢啊，那说不定是蜜月期了。等到那个先生拿了伞就往前走，后面那个太太后面追的话呢，那是老夫老妻了。打伞是这样，其实我们平常跟我们那个配偶交往在家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说话两个人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男的是滔滔不绝啊，讲自己的抱负理想啊，到后来呢两个人差不多说话都来来往往差不多的时候，可能是蜜月期啊，婚姻很好的时间，你知道到后来都是怎么呢？后来都是太太在说，不停的说啊，然后呢跟先生说，你说什么你说点嘛，先生说什么？说什么呀，没话说，是不是？我们笑啊，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有点难过，就是有一种东西啊慢慢从我们身上流失了啊。所以我们的光景怎么呢？我们的爱也在流失的，慢慢在流失，青春也在流失啊！我现在还不愿意照镜子，为什么？每次照镜子后发现这里有头发，白头发，这里有白头发了啊！而且那个一看这个体型怎么越来越中厚了，更糟糕是记忆力越来越减退了，我明显感觉到啊，就是特别名字记不住，特别学生多啊，有的时候真记不住，所以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经历啊，昨天我一些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明明知道那个姐妹，你就想不起她名字了啊，就很尴尬，你们记忆力不行了，也在减退啊，青春也在减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要常常阿门给对方，听到对方有点卡壳的时候，知道他在做什么，马上给他提醒啊。有个故事，一对老夫妻，他们也发现自己的那个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他们就去看医生，美国人都去看医生的啊。那医生说这个没有药的啊，但是有个办法，他说你就是把你啊要做的东西写下来，写在纸上好了，他说你就提醒自己啊。好，两个夫妻就回去了。那两老口子那天在看电视，看到一半的时候呢，先生口渴了，他说我去厨房喝点水啊。啊，太太说好啊，你刚好给我拿个 ice cream 来好了啊，我要吃点 ice cream。 他说好的。他说你要不要写下来，他厨房估计边上还写下来，不用了。太太又说ice cream 上面再放一颗樱桃啊。他说好好好，要不要写下来，你不说记住了就记住了，我这喝了水就给你拿过来啊。这个先生就去了，结果折腾了半天出来了，拿了一杯牛奶，拿了一个煮鸡蛋。然后太太说你看你看 Honey， 我说了你要写下来吧，我还要了一点烤面包，你没给我拿过来。所以很多东西在我们身上慢慢的消失啊，爱在流失，幸福感呢，甜蜜感呢，也在流失，青春在流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喜乐平安呢也在流失，知道吗？你知道我们的孩子每有人统计每天笑多少次知道吗？大概平均呢，你都不会想象多少次，
400次，
他总是笑的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统计的，你大人你知道笑多少次吗？统计4次，100次，只有4次。所以你今天说用了2-3次了，告诉你。那有人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那么笑了，不像孩子那么笑了，是不是我们更成熟了，不幼稚了，是不是啊？不是啊，不是我们成熟幼，不是幼稚啊，确实是我们心里头的喜乐少了，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可能有时也有一些快乐的事情啊，但那都是暂时的啊，很快就过去，少了从心里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喜乐啊，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是 happy， 是不是？ happy 是有事情发生了， something happened 我才 happy， nothing happened 我就不 happy 啊，我儿子毕业了我才 happy， 没有毕业我不 happy。 但是那个喜乐呢是 joy， 对不对？发自内心的。我很喜欢有人解释这个 joy 这个词， J-O-Y， J 什么？ JesusFirst， O 呢是 others， second， you 是 why， 就是最难怪是 yourself last。 当你能够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别人放在你之前的时候，我想有更多的喜乐。当我自己自我中心的时候，常常就是不快乐啊，就是没有那喜乐。这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个喜乐的流失啊。还有一个不容易觉察到的流失，就是意向的流失。有的时候我们辛苦劳碌啊，忙工作忙家庭也忙教会的侍奉啊，我们侍奉神甚至像以弗所教会那样有好的行为，为主劳碌忍耐不倦，但慢慢的这变成了我们的一个 routine 啊。我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啊，照顾家庭，星期六可能有小组，星期天来教会崇拜服侍，我们都很尽职很摆上的啊。但除此以外，我们好像很少去想其他的，很少去想我们的一个意向。这个意向在我们视野中慢慢的不那么经常出现，消失了。有没有人爬过山的？肯定有吗啊。 不过我说的爬山呢，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 hiking 啊，我说的爬山是真的登山啊。大部分你如果是一个登山运动员，你去爬喜马拉雅山，你是要登上什么珠穆朗玛峰，那是你的目标，这是你的一个意向，这很重要啊。不管是爬珠穆朗玛峰爬喜马拉雅山，爬任何一座山，如果你想去有一个目标的话，都是你的一个意向，这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意向的话，你爬的就很辛苦的。但是你知道吗，爬山的时候你常常是看不到山顶的。你去爬山以前远远的你可以看到山顶，对不对？但是你去爬的时候走到山底下，你有条路你就走啊，看着就不停的走，这个时候呢又是转弯了，又是什么，你看不见山底，你就看到走着这个路绕的来来回回的要登上山去，一样的啊。你这时候很容易呢失去这个意向。如果你心里没有这个清楚的意向，你就很难爬到这个山顶啊。但如果你有一个清楚的意向，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呢，它就会激励你往前走啊。不管是再苦再难呢，你说我一定要爬到那个山顶上去。记得有一年我和小东我们去度假，去 Vermont 那边度假，知道那边有一座很高的山叫做 Mount Washington， 是东北部最高的山。有没有人去过那边？有吧，那个山很高的啊，很多人喜欢去爬那个山。我们也就说那个时候还年轻啊，我们就去爬。但是它又开发好多个路，美国旅游开发做得很好啊。你可以选很难的路，可能要走两三天，你得带上水，带上干粮，还带上一个简易的那个帐篷背在背上，你可以扎营啊，慢慢的第二第三天可能可以到啊。你也可以开车开到一半山腰上，然后呢停下车往上爬。你也可以直接把车开到山顶上去，那只要走很短的一段路你就到了山顶，他看见一个大的十字架在那边，上面那个风霜雨雪的痕迹都在十字架上。我们先去就开车看了，哎，我们要爬一爬，我们说要试一试，我们就看到中半山腰就去爬了。哎呀，你知道吗，爬了一下以后才发现真是不容易的，很难的。那我们就问那个上面那些有的时候背着背包下来的那些人，那些登山勇士，我说我们还有多远呢、啊、他说就在前面，就在前面，我们爬了两三个小时还没到。哎呀，原来这些人是在应付我们的，不让我们泄气，让我们爬上去啊。那天我们真是最后还是爬上去了，因为我们想到就是要到那山顶上去看一看啊，就要爬上去。那天回来的时候已经天都黑了，但是一段很难忘的经历，就是说当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意向的时候，你会去做。但亲爱的弟兄姐妹，爬山啊要有意向，侍奉神也一样的哈，要有意向啊。不知道你的意向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容易找到一个 vision statement， 我们教会没有这个 vision， 很多教会有那个 vision statement， 我们教会可以找不到，你上网也找不到。但是你从我们教会的名字你就看出我们的意向，我们教会什么教会？福音教会，对不对？ mission church 就是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你每次进来，今天早上来崇拜的时候，你那个开车进来，你看先看见一到停车场，你看见一个很显眼的牌子，对不对？上面写着什么？来敬拜神。每次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牌子的反面，对不对？说什么？去传福音。哎，这就是我们的意向啊。我们当时我们教会成立已经18年了嘛，对不对？当时成立的时候，六个团契 UNC 团契的两个团契学生团契合并起来，就成立我们的教会，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这样。然后我们的意向就是要 reach 那些在 UNC 在 Duke 在那个 park 里头的华人嘛，给他们传福音，装备他们成为门徒。然后呢他们可能学习完了或者工作调动了，他们到其他地方去呢，他等于就是我们的宣教士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向。那个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每次来教会的人想一想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啊，因为这个意向就会激励你，不想你就觉得每天做的这个好像看不到他的这种在神国度这个那个 那个 context， 那个 context， 不是自己做的是那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有一天散步，到他熟悉的一个 neighborhood， 就看到一伙人在那里忙，好像是一个建筑工地，他就很好奇，他说：“你们在做什么？”哈，他就去问：“哎，你们在做什么呀？”第一个人，你看，他说：“我在砌砖呢。”他说，但很不满意这个回答，他就问第二个人：“哎，你们到底做什么？”啊，他说：“我们在建一堵墙，你看我们这个墙已经打了很多，这一堵墙马上建起来了。”还是不知道他们建什么，对不对？不满意，他就问第三个人。第三人很兴奋说：“哦，我们在建一个很大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可以坐2000人呢。”啊，这个第三个人才真正心里知道他在做什么，清楚的意向。我们听到这个，他这个说2000人是基督徒的话，这是一个故事吧。如果是基督徒听到哪个地方看到再建一个2000人的教会，你是蛮兴奋的，是不是？蛮兴奋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做的比这些工人在建这个2000人那个教堂还要更令你兴奋的，因为我们是在建造神的国度。真的，我们是培养神的精兵，你做的事情很了不起的，可能是小小的事情，但是很了不起。我记得那个2年前我有机会去那个耶鲁大学校园团去分享，那你知道 来机场，他们给我买机票，说我们全家都去了。那来机场接我们的是他们的那个校园团体的主席，你知道是谁吗？肖泽全弟兄。我们中间很多人是不是还记得肖泽全？他就在我们 Duke 信主，我们带他门徒培训，我看朱大哥在点头，他走以前给他抓他做了几个月的那个 RDP 团体的主席，是不是？神在那边用他。哦，我去那边真是流口皆碑，都说哎呀，你们这群人真好，要把他提为教会的执事。那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觉得很简单的哈，就是带人信主嘛，做门徒培训嘛。但他的那边贵主重用的。这故事还没完呢。我们知道去年底那个我们就可又有两位弟兄姐妹，就是那林世宏弟兄和刘元廷姐妹，他们去了耶鲁，对吧？也去了耶鲁，大家肯定记得。世宏和那个燕婷嘛，那今年上个月就是5月初的时候，那个世宏就回来参加我们的就给大学毕业典礼嘛，对不对？他还没有那个他刚刚那个把论文交了就去了。他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嘛，记不记得？他说我们从这边 Duke 去耶鲁的那些另外哈、啊、那些那个弟兄姐妹，他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查经班。哇，我听了当时就差点没掉眼泪，真的是这样的，我很激动，因为这是我们在做的，这很了不起的事情。当你有这个意向去做的时候，你就真是愿意去侍奉，看到一个神的国度在我们中间。你有的时候你回到国内去，现在一样的，你到哪个城市可能都有我们曾经带过他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在北京就更多了，在很多地方，武汉，在济南，我都很多。现在经常有人问我，哎，我们有个同学要回到那边去，有没有那边团契？我马上把 email 转给那边的人。你看我们做的是一个神国的建造，是非常令人兴奋。当有这个意向的时候啊，你就会去很好的去侍奉神啊。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每次来到教会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迫切兴奋的心情啊，想到这个意向啊，而不是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啊，因为我来教会呢，因为有很多事情，有的时候都服侍要我去做啊，也不是一种习惯啊，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星期天都要去教会嘛，所以我就来教会嘛，对不对？更不要是一种无可奈何啊，星期天如果不去教会，别人会怎么说我？我怎么是基督徒啊？那有的人同样的有的人我们可能对回家也不是那么兴奋，不是那么憧憬的啊，但是不归家不行啊，人家怎么会说我呀？当我们去有这样一个体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家里这个有问题了。当你来到教会没有这种兴奋的时候，你也知道教会生活也是开始出现问题。这就是以弗所书提醒我们离开责备以弗所教会遗弃了起初的爱心，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而且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当你去想的时候啊，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因为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些那个解经书，我很喜欢尼陀生弟兄的东西，所以我就看到尼陀生弟兄写的一本书，他叫这个叫做的圣灵所说的话，他里头有这样一些他的写下来的东西。他说人能照常工作而失其原始工作的动机，一个教会能在外表上热心活动，信仰纯正，判断严正，而生命根源的爱心已经，这个字挫可能剪挫伤了他有点文言哈。一个心腹在诸事上尽职，若其爱心冷淡，新郎能满意吗？一个圣徒教会已然最大的堕落就是离弃当初的爱心，一个圣徒教会已然堕落的第一步就是离弃起初的爱心。哇，尼陀生弟兄的话总说得很重，但是我觉得他的话一点都不过分的那既然这个问题那么严重，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来看下面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伊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主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要做什么？要回想，是不是？我们怎么如果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应该怎么办？是要回想，就是回想从哪里开始堕落的，我的心从是哪里开始离开了主而移情别恋的，是什么东西渐渐的占据了主在我心中的地位？可以很多东西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爱的流失、青春的流失、喜乐的流失、意向的流失等等，我都把这些叫做一个生命的流失。这个流失有个特点，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它就是不明显，慢慢的但是它确实在持续的消耗你的生命。第二呢，就是别人不容易觉察到，但其实你自己心里知道的这个与那个大家熟悉的马可福音五章记载的一个血漏的女人那个故事很相似。那个血漏的女人她漏血，但是她不是很厉害的，不会马上死的，不像心脏病马上就会死的，对不对？别人也不知道，但是她自己知道很痛苦的。其实这个血漏的女人就是我们今天现代人的一个深刻的写照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生命在流失一种宝贵的东西，慢慢的我们不是一下子就今天就不爱主了，我们好像还蛮爱主的，但是我们没法持续起初的爱心，是这样的那别人不容易觉察到的，甚至别人还会称赞我们的我们来教会，我们每个人都穿得客客气气，都很好的，但是我们在家里夜深人静，自己在心里的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需要改变所以第一步要回想，到底我们生命当中哪个地方开始出问题了这是给我们的第一个劝告，回想。第二个呢，就是要悔改，是不是？因为有悔改我们才能开始改变嘛，所以我说我们生命的复兴呢总是从悔改开始的什么叫悔改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对不对？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性。这个流失就是有个漏洞嘛，这个漏洞就是罪，没别的，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个漏洞，就是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失去对主起先的爱心。我们刚刚讲到 joy， 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前面，你就主就退后了，你就没有对主原先那个爱心了。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的东西很觉得很重要，但是其他的对主的那个那份爱啊，慢慢的就少了。就是一个自我中心，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对那个我们基督徒来讲蛮重要一个看到的一个东西。SIN 这个 sin 这个字 ，S 是难点 ，South，AI 呢是 I 我自己 ，N 呢是 North 在北边，东南西北自己在中间，自我中心这个 sin 真的是这样的，有人这样解释这个 sin， 我觉得蛮好啊。Joy 也是这样的，当你没有 joy， 你没有这种喜乐平安，没有爱主的 joy， 因为你没有把耶稣放在前面。有的时候我跟那个弟兄姐妹说，我说你，我很熟悉的一个姐妹啊，我说你那个上班从来不迟到的 ，never， 从来不迟到的，但是有时来教会呢 ，big struggle， 总是要迟到，或者是 almost 迟到，或者迟到一点点，为什么？这就有一点点。没有起初把神放在最前面，不然的话你不会就吝惜这两三分钟或者是十分钟。这个小小的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爱心的离弃，开始要提醒自己啊。所以第一个要承认自己生命的软弱啊，堵住这个漏洞。那第二呢，就是要勇敢的面对啊，勇敢的面对，要有那个要有信心，能够去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复兴我们的生命啊，要有信心。信是希腊文那个原文那个信呢，都是有个介词的，信入 ，believe into 啊，就是你不是光我脑袋信，而是我信耶稣基督呢，我是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头。与他有接触，我的生命才丰盛起来。有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是来到教会你就好了，而是你来到教会要跟耶稣基督生命有互动，对不对？就跟你去医院看病，你不是我去看病我到医院我就好了，没有的，你要跟医生交谈的，互动的，对不对？医生才给你诊断，给你吃药，对不对？给你打针。到教会来也一样的，是要跟耶稣有互动，这是信，有这个信心去面对。有一个牧师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有时他说他去看病的时候呢，他就坐在外面，他就看他的耳朵，他就坐在外面等，等的时候他就听到里头那个医生跟这个病人呢在争吵，他觉得好奇怪，怎么会争吵呢？他仔细的听到他声音很大。听到的原来是一个母亲带了儿子去给他的儿子看一次耳朵，现在夏天快到了啊，游泳不是有的时候耳朵会进水吗？我就有的时候进水，一天就老嗡嗡响样的，要很不舒服。哎，那个母亲也带儿子去那个去看医生，就听到他们很吵，医生就说，你这儿子现在这个情形中耳发炎了，不能让他去游泳。母亲说不行，他说他就是要游泳，他说你得给他治好。他就刚开始以为那个这个孩子肯定很小啊，也比较任性，不听妈妈的管不住，结果他说他完了以后，他一出来一看，这儿子比他母亲还高，就是不能够面对，不敢去面对这个事情，没法去那个去面对自己这个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的母亲，就是要交给那个医生来做，医生也没法做，对不对？这样，所以第二个要悔改，要去面对这事情。第三就是行起初的事。那什么是行起初的事情？就是有生命的操练，对不对？ 那个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虽然那个知识不多，但是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是不是？我们读经愿意去读，虽然我们那个不是太懂那个时候，但是慢慢的我们信主很久以后，我们可能就没有当初那个冲动去传福音，去建造啊，去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的哈，去生命的操练。那第一个操练我这里写的是大诫命，在那个马太福音我想那个 notes 有点搞不了，我也看不清楚上面写的什么，没关系。那个两个诫命，对不对？叫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呢爱人如己，对不对？这是我们要去操练自己的。第二呢，就是要去传福音，大使命。大使命我们都知道，那个马太福音28:18-20是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超越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要去传福音啊。有的时候我们那个也想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常常是就希望别人来我们教会，但是我们要去，你不去到他们当中他不会来啊。所以我真是那个不光是这个马太福音啊，28章真是这个有这个大使命，在其他任何那个三卷那个福音书里，是另外三卷福音书都讲，都有讲到，最后的是那个章节的都讲到要去传福音，对不对？马可福音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路加福音说什么？神的灵在我身上，对不对？我要去传福音给民众的人。约翰福音说呢，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那到了那个使徒行传1:8怎么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我巴不得我们那个在我们这边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那我们这最近有些弟兄姐妹在为 Chapel Hill 的那些华人祷告，那做了个简单调小小的调查，就 Chapel Hill 那边有8000个华人。哇，8000的华人，你就像我们瑞士的太少了。如果8000是10%的话，我们应该有多少？800人，让他们来到教会。5%也有400人，2.5%也有200人。我们可能现在只瑞士到了1.25%，大概是1%呀，非常少啊。我们应该去做这个事情啊，就是去广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耶稣当年那个在世的时候，他也一样的是那个去到那个人群当中，对吧？他走遍了加利利的各城各乡，是不是？加利利那个是有400个村落，他看见那些人就心里什么怜悯他们。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我好喜欢讲这个怜悯，因为我们传福音，你如果没有这个动力，你怎么去传的福音？因为我们常常是看见路边上在路口有人在讨钱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点钱啊，你会怜悯他，就是他说 homeless jobless， 对不对？你看到那个画册，非洲那些孩子瘦骨如柴，没有东西吃，你会怜悯。你去探望一个病人，他原先很健康，你突然看见他就不行了，你心里就很难过， 对不对？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熟悉，我们都当中亲爱的一些弟兄姐妹。哇，我们去探望的时候是强打精神安慰他，因为我们心里其实很难过的。他原先多快乐、多幽默、多健康的一个人啊，但是他现在有病在身上。连我的那个女儿，她去的时候，她也经常回来就说：“哎呀，她为什么生病？”有怜悯之心呢、啊。但是我们如果今天看见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没有福音，你可能没有这个怜悯。弟兄姐妹，这是最需要的东西，对他来讲比那个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钱、没有job、没有健康更重要。所以巴不得我们啊，今天那个从那个起初的爱心啊，想到就是神，求神来啊，提醒我们，让我们警醒啊，更加爱主，回想自己是不是有离弃主的地方啊，是不是可以啊在主面前做得更好，去行我们起初的事。启示录最后有一个讲羔羊的婚宴，就是新妇装束整齐等待那个新郎，这是我们我觉得教会里最美好的一个描写了。巴不得我们也做一个装饰整齐的新妇，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呼召我们去侍奉你、跟随你。你的爱浇灌我们，你的爱洒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感受到你爱我们。主啊，也让我们活出从你而来的爱，真是福杯满溢，把我们的爱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启示录提醒我们，我们要有起初的爱心来爱神，爱我们弟兄姐妹，爱我们那些身边的同胞们。求主来复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也复兴我们教会。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是求神来复兴我们，求神让我们。